好，我们就继续哦。是不是大家先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先接受三个问题，然后再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是 Q&A 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也许从里面可以找答案。有没有？来一位先，各位，好，请举手。有吗？好，来，年轻的同仁，
老师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说在我们人力资源这个领域啊，是不是有哪一些大数据实际上的一些案例？那或者是说未来我们想要培养这方面的一个人才，那是不是这些人才需要有哪一些能力？
好，好的，第一个问题哈，要哪些能力？等一下里面我会秀几张 PowerPoint。还有没有第二个问题？我们是三个好不好？来，其实我说现在大数据时代哈，物联网时代最重要就是八个字：问对问题，迅速求解。那因为迅速求解是电脑比我们人厉害的，所以问对问题就是人需要的。哎，好，是，请组长。
刚才教授有提到那个人际沟通啊，
是
新像我们 Y 时代或是新的时代。人际沟通，即使坐在面对面，也是在用手机在传简讯。
确实。
那您觉得说以后像比如说我们公司的人同仁之间的沟通，是要顺着这个潮流去强化这个部分，方便在大家做这种网络沟通，还是说要回归到
好 ？OK， 谢谢。
真正的面对面沟通。
好，很好。再来，第三，好，请。
那个我是福利组刘启正老师，我想提出我一点想法。老师刚刚有想到说，就是我们电力公司这个缴费的这些情况，可以作为银行这个借贷的一个征信嘛？那就我以前观察到，因为在居处我之前在居处有这个做过那个服务中心的柜台啊，那时候就是用户他接到我们停电通知，所以他要来这个。
补缴电费，
主任谈一下。好，因为我们是连续两期没有缴电费，才会这个等于会收到停电的通知。
对，
那时候是一个妈妈手上抱一个小孩背上是背着一个，然后这个手边还牵着一个所以他的经济情况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那如果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用户这个跟银行申请借贷，他真的生活的情况有困难的情况下，在座的各位你们会。这个，如果你是银行的角色，你们会借贷给他吗
？OK， 好，
我想还是不会，因为我是银行。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没错。
但是我要提出的意思是说，这个部分是可以作为银行他借贷一个参考。但是从那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些数据可以就是给一些社福机构做参考？
当然。
然后去给他们实质的一些帮助。
当然，对。
谢谢教授。
好，就先回答你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要配套了哈。我们不是说大数据或者台电公司就能解决所有这些客户服务的所有的问题。你的服务到家并不是帮他解决每一个问题，而是让他有更好的、更符合成本效益、更好的管道去解决他现在面临的那一个问题。那不一定是你通通帮他包了做，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台电有台电的核心的价值嘛。所以核心竞争力了，你要做你强项的部分。所以像你刚刚讲那个，当然遇到那种情况，你也不忍心断他的电 ，right？ 那但是你一定要求证，他是真的这样子吗？然后他已经到什么程度了？那为什么社会福利机构社会局没有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他的里长怎么没有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报纸上也会看到这样子的惨剧，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就是在大楼里面。OK， 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其实电力公司第一个会知道这个讯号的，假如这个家庭本来都有用电，忽然之间有一阵子都没有用电，然后他又没有出国的记录或什么东西的话，你把这个假如能够data fusion 的话，那很可能这个家庭是某种程度正是真的就是像前两天那个报纸那个悲剧一样，那个妇女两个人出了状况，也许也是一个社会福利要跟你们台电公司策略联盟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也可以倒过来，不一定你主动，但是至少你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配合。然后这个资料当然也不是完全 totally 就是 free， 我觉得台电公司你一定要 data 你在基本的时候，但是你要用比较效率的方式去收集这个资料，你不能说我在现有的制度之下我收集这个资料就是很贵， 台电公司现在真的也有 C 楼的问题，就是离孤岛的问题。那这样你要收集这个资料，从这边去拿，就是非常非常的贵，因为你要从最早的那个人的建制的成本，通通都算起来。那其实不是这样算哦，资料就是刚刚讲是公共财，很多东西是公共财，所以公共财就是大家要均摊。就好像你今天你不会说一个千瓦你就多一个千瓦你就收这个用户要三万块台币，因为那一千瓦真的你们的建制成本就是三万块台币啊。但是因为这一千瓦是可以给很多人一起用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然后再回到刚才那个你的前面的两个问题，有什么专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看投影片可以秀一下吗？谢谢。好， 我先回答那个李组长的问题，说如果是不是要用规定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同仁说，我认为是顺其自然，这种东西我们不应该去介入到那么深啊，说用沟通方。但是原则上主管可能也某种程度应该可以允许这样子的沟通的方式存在嘛，只要你知道他是真正在当下那个时候他是在沟通跟你要他处理的这件事情是有关的，而不是去跟他的女朋友或是去跟他的男朋友去哈拉哈拉别的东西，那时候当然就是文不对题，那就不对了啊。只要他真的也是在现场是在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只是他用沟通的方式也许跟你旁边的这位同仁现在交换意见这样子。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主张最好是公开这种讨论的，既然我们今天是在这里大家讨论嘛，因为知识有分享性哦，知识最特别的地方它就是要 share。 我们常常讲知识管理很难推动，就是有知识的人他不愿意分享，因为那就是他强项啊，我干嘛把我的强项告诉你然后你将来来取代我，你懂我意思吗？他就不愿意啊，因为这才是我今天在公司的价值啊，老板有问题一定非请教我不可。但这样的观念是对个人是有逻辑，但是你对一整个公司的成长跟对外的竞争力，你要告诉他说哎，你贡献你的知识出来，大家会给你一个更高的尊敬，然后你对公司的整体的对外的竞争力可以提高，我们的盈余会增加，最后大家分红也全体都会有帮，而且我们还会表扬你，因为你知识分享做的是最正面的。那这个知识管理是很重要的一个盲点，就是有知识的人他往往也许他没有时间，因为他太忙于吸收薪资了，以至于他觉得推广那个事情不是他的看得上眼去做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教别人，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学，现在你在这个网络上你真是学不完的，每天真的每天起来都是，你就觉得说哇，其实真正在大数据里面一个人最大的快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学习，这不是我讲，这是张忠谋先生他讲的，他说他们现在上班的时间其实以他个人来讲他30%以上的时间是在学习啊，真的是这样。你看他那么高的地位，他80几岁了都还是这样子的人，那我们当然因为这种新的东西一出来的时候他会激发你，那会新让你有获得，你个人有成长，我们叫马斯洛法则或者叫双因子激励因子，有没有 motivator factor 是人真正快乐的来源，其他的保健因子只是让你不会不快乐，今天公司给你加薪给你，只要只是让你不会不快乐，它不会让你真正快乐，真正快乐是你自己觉得你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又更进了一步，而且那个东西是对你是有用的，你工作我自己会感觉啊，我现在的做的事情会比10年前来的轻松效率，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然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比较有价值，活得比较更有一点乐趣，那你会觉得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学生，或者觉得更多的这个影响到更多的团体，像有这样的机会。那 anyway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一点，你有人力资源你应该培养一个公司的文化，应该薪水真正对这些宅男什么，他对金钱的概念真的是很奇怪的，跟我们想法就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那些有这种资讯科技上手的人，他可能就是会他那种花钱的逻辑跟我们想法是一般人是不太一样，但是你要包容他，你要让他这样，尤其你让他在公司里面他也要有他的角色定位。你看我这里面有几个秀人力资源最重要就是人嘛，那人因为就是有差异化啊，你要大数据你就是要让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工作，某种程度上非常非常困难， 发电人他每天跟机器设备在一起，你懂吗？他跟人沟通不是那么的，或者 IT 的人他也是这样很宅的。那但是你要让他今天也可以跟你们业务处的人、那销售的人、行销的人、哦、然后人力资源处的人要有共同的语言沟通，谈何容易啊，对，不容易。但是就像那个绝地任务那个小黑人讲话没大没小，对 NASA 的总署的署长讲话，就叫他站在这里，然后到、哦、你就是火星啊，那个是地球，然后在那边就讲解他的东西、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总，我是署长、还跟他做一个，但是他包容他，所以他最后他能解决了那个整个流程的这个、演算法的问题。所以你要用这种人，我要给你们看一页，就是 SCE 他们现在在征求的，回到你刚刚的问题，要有什么样子的专业，可以下一页吗？你看人流最重要，现在资讯流人流人流最重要。我们国营事业其实就是，我这个很快讲一下好了，就是其实育才是我们现在在座各位的强项。其实某种程度本来知识进步很快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学新的东西，那国营事业特别有这样的员工，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你们有保障，你知道吗？假如是在私人单位，有很多他根本他懒得培养人啊，培育人哪有时间培育人，我今天我要人我就在市场上去并购，就把人找进来就好了，找不进来我就把整家公司买下来，这叫 acquire， 这是矽谷最红的字。他就是说买这个公司不是为了他的资产，不是为了他的技术，是为了他的人。我为了要买你，我把你整个公司买下来，那因为你这个人他不想给你换改变，因为他那个人也不想改变工作环境，他在那公司很高兴，他根本不在乎谁是他的老板，他只在乎他现在的东西可以继续开发做下去。好，那 Google Apple 最常做这种事，包括微软也是一样，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业特别特别的那个竞争啊，那我们这个电业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告诉各位说，主管要有那样子的认知，你今天如果要重视一个人才的话，你真的就要好好的想办法，就是要把它纳进来哈。好，那这个是国营事业相对于选才留才来讲，选才留才太国营事业没什么太大的，你一定要透过这套程序去考试，留下来薪水也就是那么多，也没可能太多的差异化，对不对？所以好，下一页。对，所以呢人力资源其实就是你要懂得 data 的人，要懂得网际网络跟那个、社群商务的人，最重要就是资料分析家、分析学、资料分析师，是新科技人才重要的核心能力。那这种人其实也不需要很多，但是你公司里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那这个人他还要懂得电力，因为你其他东西可以外包可以委外，但是你这些东西你要委外的话，有的时候他不了解你的电力，他就会打歪了，歪打正着的机会不多，打歪就是打歪了。所以你这个很重要。好，下一页吧。所以我要讲的是后面人力资源的典范。你看啊，我们现在人力资源为什么重要，就是它是前瞻功能。在座各位你们都是要扮演公司的找寻这方面的人，或者因为台电公司pool够大嘛，2万7千人，那个pool是够大，尤其现在好多新进的人，这几年因为有人才断层，所以很多新的人都进来嘛。那进来这些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啊，你要让他进来之后马上就能够继续加速他原来的那个资讯科技的能力，而不是进来之后你就叫他慢一点，我们这是大公司，慢慢来，年轻人很多要学要磨，然后你反而消磨了他原来的强项，正好是你公司需要的这个利器，那就太可惜了。你进来就让他冲啊冲啊，你就让他去闯啊，他就发挥他这方面的大数据的能力，你让他有机会就去受训，就去上课。以前不是这边人资早期在富士涵董事长说他送要5年100个 PhD 吗？你这个就是国营事业的强项啊，你们才有这么好的福利啊，这么好的机会，你民间机关真的是不太可能这样子的。 OK， 但是这个本来就是你们的强项哦，我并不是批评说这个强项不好，是本来就是你们强，你们要善用这个强项，因为你们的选用育流里面育就是你的强项。好，下一页。因为你pool够大，我再讲一次，资料量够大，里面挑人，然后好好的培育他，这就是你的强项。